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与你分享主耶稣的第二个命令，就是他讲到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他对门徒讲的。或者又换句语气来讲，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跟从主。我在第一个命令，首要的命令讲到了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而背十字架的命令和重生得救的命令有很多的交叉。今天呢，我们只是讲第一讲，简介耶稣关于背十字架的命令。这个专题可能有20多讲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首先简介一下，让你明白这个命令的大致范围，它的一些简要内容和它的重要性。今天有多少教会在教导耶稣关于信徒必须背十字架的命令呢？有多少基督徒知道这个命令呢？知道的人是否愿意遵行这个命令呢？背十字架，从耶稣啊，跟从耶稣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经历生命的更新和信心的磨练。主题经文是讲马太福音书10章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书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书14章24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还有马可福音书8章，大致经文呢和路加和马太一样，就是若不舍己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在这里呢，我把一些词语呢给它用红体字啊给它突出出来了。不背着也不配是个条件句，对吧？是个条件句。在旧约时代，神也提出了很多条件句，给以色列人是善善的劝导，就像慈父和孩子谈的一样，不是说就说我把你捆起来让你这么做，是给你选择，给你一个因果关系条件句，让你知道神的诫命，遵守诫命将得到什么，不遵守诫命叫什么严重的后果。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个词，就当舍己。舍己呢，我们在下面会展开讲，就是生命的更新，抛弃老旧我，得到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十字架的一个中心的内容，天天也讲生命，生命要持续，不可能有一天中断的。前面讲到不配做，后面讲到不能做，因此背十字架成为我们跟从主的一个标志，这是命令，必须接受。当我们说自己是在跟从主的，有没有背十字架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天大的笑话了，自欺欺人。讲这个命令，不是说你可以选择不选择，你真想做耶稣门徒的话，你必须选择，你真想进天国的话，就必须选择。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这讲的也不配，前面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看看，如果这样怎么你不配做门徒，如果这样好几个，就讲到十字架，背不背，不背的话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不配做主的门徒就与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与主有任何关系，主耶稣最后来的时候再来说，主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你的后果是什么呢？进不了天国。不论你喊主啊主啊，我是传道人，主啊主啊，我是宣教士，主啊主啊，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在教会40多年，我3代都是基督徒，我们家祖上多少代都是侍奉你的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去不了天国，去哪里呢？悲惨的地狱。 永生的刑罚，永生的懊悔。所以这是命令，充满神的爱的命令。我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每一方面都涉及很多的问题，都是我要在20多讲当中与你分享的，希望你来关注。第一，讲信徒如何看待十字架、宗教符号、救恩标志，或是与主合一的象征呢？哥林多前书1章17节到18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在传真理。这里呢，我想展要讲的，刚才提到了宗教的符号，我们知道十字架在教会当中是个很好的标志哈，教会很需要十字架啊。我这手上也拿十字架哈，这是我在这个美国这个周末在那个车库卖旧货上看到的，买了一个来。十字架有各种各形状的，现在人们做成了都是很艺术性的东西了，挂在家里啊，这可以挂着的，还可以作为项链挂在胸前，耳环挂在啊耳上，作为一种艺术的，完全可能脱离宗教的一个范围了，就是一种装饰了。人们已经忘记这个十字架的它真正的意义。所以有些人是用什么讲呢？用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是人的言语，人的言语就是人的教义，人的神学，讲了一大堆。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讲这个十字架，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会在另外一讲讲到他们为什么不明白。所以他不明白，他们就讲他们自己的所认知，所以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如果保罗这样讲的话，跟他们在这智慧的言语上进行辩论的话，十字架就落了空了。所以保罗说到，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灭亡的人是什么呢？他是在自己的认知当中，自己的所谓的认为这一套系统的宗教理论当中，他认为很舒服，很好，很有得着，信心满满，信错了，所以他是为愚拙的。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得救的人不是靠自己，是顺服神的道理，重生得救，背起十字架，而在这过程当中，神可以帮助我们来得到智慧，这智慧来自神的大能，背十字架也是来自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所以主十字架彰显的真理很简明，但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愿意追求，并在效法主的生命更新过程中逐渐完善认知。为什么耶稣用十字架来教导人？为什么犹太人和听主讲道的人不明白呢？在那个时代，在耶稣讲道时，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这我会单独来一讲来讲。为什么耶稣命令他的人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有几层意义呢？主的十字架与我们的十字架有何异同呢？这个命令与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关系等等等等等。我分三个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是讲对十字架的认知。今天我们觉得叫十字架就是一个救赎的标志哈，就是一看到十字架就主的宝血。今天我们唱赞美歌的时候，有多少首歌讲就唱出来我们要背十字架呢？你想想看，有多少首？我不记得，可能一两首也不明确，也讲得不清楚。但大多数讲主的十字架，宝贵十字架，啊，那个十字架那个美好，十字架恩典等等。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的话，我们是与主没有任何关系，像前面讲到的。所以我希望你来关注这个专题，来继续收听，不要停留在这一讲，全部要收听完所有的信息。第二点是讲教会如何讲解十字架的道理，信徒为何误解背十字架的真理呢？这两个提问是有相互关系的啊，因为教会不讲的话，信徒怎么来理解的？或者教会讲的不清楚，信徒就误解。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0节讲到，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保罗的话，我们不仅从他的书信，要从他整个与主的关系、生命更新当中去理解。保罗蒙呼召向外邦人传福音，他知道要传十字架的救恩，不用再传犹太教的隔离了。但是这些从犹太教当中转信耶稣的，他们仍旧被这个过去的宗教的习俗所影响，他们讲究隔离。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这个教派要讲这些教义，他们的神学， 那个教派讲那个神学，把这些都给突出出来了，突出的很高。这前面讲到的，把十字架落空了，但是我这里讲架空了什么，都把其他的不重要东西讲的特别突出的时候，把重要东西忽略的时候，十字架就成为一个标志了。好像就是一个救恩的，就是这么一个意义了。我在这刚才讲到的有几层意义，有两层意义，第二层更为重要，我会专门分一讲讲。若保罗不讲啊，只是继续遵守隔离，他不会受逼迫的，但是他就违背了主耶稣的呼召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继续讲到，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里呢，也是很带着爱，带着怜悯，流着眼泪，警告，说扎心的话，不是积极的爱心包容那种，好像说甜蜜的话。这些人为什么是仇敌呢？因为他们的杜甫是什么？杜甫简直讲就是得世界的好处。今天的成功神学也好，享乐神学也好，世俗福音也好，简单概括一句话就是爱世界，就是爱世界。但我们爱世界就不会爱神，不爱神就是神的仇敌，就是十字架的仇敌。仇敌是什么？仇敌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句话好像比较难以理解哈，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为地上的事为念就是爱世界。怎么讲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呢？这里讲到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来自神，一个来自人。来自人就是看到这个人的鼓掌，人的喝彩，人给的荣耀啊，讲这个传道人是否是五十六年受了多少国家的奖誉哈，受到甚至这个人行善得到诺贝尔奖等等，这世界的荣耀。但神看不上这些，这是粪土。当我把这些看为重要的时候，就是一种羞辱，就是羞辱。神的真理被羞辱了，自己同时也被羞辱了。因为在神那里，你不承认神，不遵守神的真理，在神那里你是羞辱的，你是可耻的，你是沉沦的，与主没有关系。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教训。今天很多的人不愿意讲，不愿意听，不愿意遵行，是什么？十字架太讨厌了啊！十字架作为一个救恩的标志哈、啊，有的人就讲到啊，这是神的救恩，太好了，白白的赐宝血洗清我的罪啊，只要我一说一句话，神就把我的罪全吐清了啊，这太好了。可是十字架第二层意思，主耶稣的命令，命令门徒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讨厌了，谁感到讨厌呢？老旧我感到讨厌，老旧我要挣扎，老旧我要抵触，讨厌了，讨厌了，让我抛弃这个，让我抛弃那个，抛弃世上是不要爱世界了，讨厌了，世界也讨厌十字架。我们爱世界，我们就讨厌十字架了。所以传道人看到这些信徒们不愿意听，或者难以听，所以他也不敢讲哈、啊，有时不敢讲十字架，或者他不讲主的十字架命令，只是抽象讲解，提下十字架。你说这段经文要背十字架啊，就是背啊，好像你们听听，你们看看自己愿不愿做就完了，或者抽象讲解，这是很普遍的。这就造成许多信徒不明白耶稣啊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和命令，使他们无法经历真正的门徒训练。真正的门徒训练是生命的训练，开始要必须经历重生得救。如果你还不明白重生得救，请你收听重生得救的命令。我制作了有语音有视频，都可以收听收看。门徒训练是生命的更新的训练，持续更新的训练。十字架是生命更新的一个核心，一个工具，一个帮助，一个恩典，是神的大爱的集中。因为主说与我们同负一个，帮助我们。因此信徒将背十字架看为是传道人啊功课。为什么讲？因为当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找很多理由，很多就是从仁义来的理由，体贴人的那种享乐来的理由啊，这背十字架可以啊，世家道理也挺好，可能是那传道人要背，他们全职侍奉什么，他们有更高的标准，要给我们做榜样，他们背就行了。或经历苦难的磨练啊，现在我失业了啊，现在我要经历十家，十家你帮助我找的工作啊，我现在好像 在卑诗家庭教会讲，我现在很难请你帮助啊，或者生病了，哎呀，身体痛苦，现在经历十架，是这么回事吗？听我去讲解哈，在接下来的这些讲座当中哈，我这个专题当中会讲到，或者最近有一个仇敌遇到了很不愉快，工作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教会当中也好，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很难忍受啊，这时候我好像来到主面前，主帮助我，帮助我，我好像是必须靠你十架了，是不是这种理由呢？或一时的灵敏操练，就是我在一个阶段完成了，就不要再背了。刚才前面讲到天天背十架，或者是可有可无的选择呢？这些都有问题，都是误解，还有更多的误解，我不便展开来讲解。这些人呢，是失去了十字架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要得到神的爱吗？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不仅他流宝血，还帮助我们与他同负一轭。当我们真正把老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的福气无法言语表达。我会在另外的接下来的这个几讲当中会提到，专门有一讲来讲。第三点讲到重生得救的信徒如何背十字架来天天跟从耶稣呢？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到25节，前面哈我就读过了，我就直接读这个哈，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讲到了必须背着十字架来跟从神，跟从神就讲到了生命抛弃。这里我强调生命，最后也必得着生命。这个生命都是前三个都是指自己的生命，老旧我的生命。得着的生命是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是新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持续抱着老旧我啊，不放，我就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就喜欢这个观念，多享乐呢？是都是这样吗？你看教会当中大多数信徒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老旧我就得到保护了，他不会背定十字架的，我们就失丧了神的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和祝福。罗马福音书哈，路加福音书9章23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还是强调天天。加拉太书2章20节的前半部分，这是保罗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可以把主耶稣十字架的真理活化了，具体的讲出来了，用自己的见证表达出来了，信徒们看到了，可以效法他来效法耶稣。他这讲到说，现在耶稣活在我里面，为什么我与他同钉十字架了，与主合一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15章，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不遵守神的命令诫命，遵行的话，我们就在神的爱里，就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讲到钉十字架是与主关系密切的一个途径，耶稣要信徒效法他，其重点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完成生命的转换和持守主的新生命。持守不容易，因为老旧我会挣扎，世界会诱惑，撒旦会欺骗，教会的内的那种世俗教导会影响，所以我们要靠十字架，靠耶稣真理来保守啊。保罗理解这个真理，更具体的教导如何靠属灵的十字架来钉死老旧我。我们可以将耶稣真理和使徒书信的内容联系起来，便能明白基督徒要在每日的心思意念、生命品格和生活内容的各个方面来操练背十字架的功课，不断结出好果子。我会在这20多讲当中分别一部分来讲解这些内容，怎么背十字架。保罗讲的是属灵的十字架，不是这种这种物质的，不是这种物质的十字架你要来背哈，不要把自己钉死在这儿啊，扛在肩膀上啊，很大大的。我也看到一些在城市街头，特别是在人流来往的地方，有一个穿的那个像过去那些长衫哈，就像旧约时代人背一个十字架站在路口，他还不说话。你们看到这，当我们信神的明白圣经一看他啊，他在做一个叫做一个艺术形象啊，就是肢体表达，让人们想到十字架。但这也不是背十字架的方式，是你生命的更新，不是你外在的一种表现，不是用是外在的十字架，是属灵的十字架，是属灵的生命征战，那个老旧我之间的征战，那个征战当中，世界是老旧我的后面的那个支柱，撒旦来帮助的，还有各种各样的 那种不好的事情来支持，甚至包括一些所谓教会当中的人士的一些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是新我与老旧我啊征战，老旧我与新我的征战。新我当中后面有耶稣真理，有圣灵的帮助，也有美好的见证，周围有真正新生命的见证的人为我们带到，与我们一起同行，这个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将耶稣真理和保罗书信连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内容，只要你来收听收看，就会看到这些内容。本章小节呢，就是简单讲给你做一个概括，对十字架的认识，对十字架的误解和怎样背十字架。这是耶稣关于信徒必须背十字架命令的讲解，你可能从来没有听到过耶稣的这个命令，心中会有些疑问。如果你是传道人或圣经学者，但不知道或不愿意思想耶稣的命令，希望你能以谦卑敬畏的心来收听这个专题的全部信息。只要我们愿意遵行耶稣的命令，并愿意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主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并在十字架的恩典和祝福中享受不属于世界的真平安、真喜乐和真实爱。小杰就是邀请你来收听，邀请你来收听很重要的内容。我是把十字架从旧约新约当中有关十字架的所有的道理按照一些些问题给它汇拢起来，二多讲来与你分享。你没听过希望你来听，你不理解希望你来听，你有抵触或者你觉得自己我就是按照我的神学我的教育去做，不需要这个，那也没办法，我只能为你祷告，求神灵感动你谦卑下来来收听。下面呢就是第二讲，就是耶稣为何选择十字架。今天我祷告来制作这个节目来继续收听，耶稣为何选择十字架，为什么不选择以色列常用的刑罚石头呢，为什么选择十字架呢？欢迎你的收听，也希望你呢批评指正，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对你是挑战，我前面讲的你可能有疑问，你可能有不同观点，请提出来对我进行更正指正帮助，可以帮助我更好的讲解这个命令。也希望你来转发在你的空间、你的朋友圈、你的教会查经班和你的家人亲友当中、同学同事当中，你可以邀请他们来收听。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的，我希望你点击这个视频这下面的这个二维码，马上就可以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首页。如果你在手机上的话，上面有一个手机上面有个三道盖，一点开你可以点击永生之道，读这个网页上的文章，来思想，来相信神，来把这好消息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我也希望你继续为自己的灵敏更新祷告，为背十字架祷告，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在圣灵的感动下愿意用你的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与我们一起通过来传福音结果子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被钉十字架前向门徒多次教导背十字架的功课真理，这是你的命令，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先背起十字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感谢你拣选的拯救的保罗也背起十字架跟从你，他的样式使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一样有血性的人，也曾经不认识你的人，曾经是抵挡你的人，但是被你生命更新以后，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软弱，但是靠着你的大能，我们能背十字架。主啊，你帮助我们。主，说实话，你的仆人讲解这个专题也带着战惊，带着不确定的那种向你渴求的心，因为不确定，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听，就像你当年讲的这些道扎心到有些人听不明白就离去了一样。主啊，你是感动那些属于你的羊，让他们听明白，接受你的命令，来背十字架，来跟从你，来更新生命，为你做见证。主啊，你帮助这些属你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有怜悯的心，愿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主啊，求你通过圣灵万事相互效力，把那些顽梗的心，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沉睡的基督徒，不明白你真理的基督徒能够感化起来，让他们重新以敬畏的心来听你的道，来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求你祝福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我们这事工就把你的所有的命令、所有的真理全要讲出去，而且要讲明白，不论道理多么扎心，我们怀着勇气，怀着对你至死忠心的勇气， 来宣讲，你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出入平安，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今天方向支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分别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同工参与，来将这个事工不断的扩展出去，不仅是中文、英文，还有其他的语言，传给万国，让更多人归向你，被你拯救，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